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本来上礼拜要给各位先浏览一次地藏经的大科，今天呢再来讲几个有关业因果报相续缘起的甚深意。可是上礼拜我空过了那个时间，那我也不想把这堂课拉得太久来谈地藏经，所以我看能不能够今天给各位对于地藏经做一个导读。本来不想请这本书发给各位了，可是为了帮助我们浏览本经的科判方便起见，我还是请这一本比较难读的清朝的青莲法师他的科注。当初净空法师讲地藏经用的就是这本科注，那因为他讲过这本经很久了，而且这本经的白话讲记也经过很多次的润稿，那目前三楼也正在流通。如果你们觉得干的受持经文不够，希望能够了解它里面的意思，那就刚好方便嘛，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请白话讲记，这是最新版本的一个白话讲记。那我今天用这一本科注是空师傅的这本讲记，他的原文用的是这个，可是他没有逐字去消青莲法师的科注，不过他科判大科用的是青莲国师的科判。但是我个人觉得啦，空师傅讲地藏经讲的让我比较觉得相应的是他讲地藏经玄义啊，就是科注的玄义，就是青莲国师的这本玄义。如果你们拿起这本书都有了吗？都有吗？没有的话后面传拿一下。青莲国师他还是用天台的五重玄义来做这部经的玄义的说法哈。那么从轮贯啊，他这个叫轮贯，从十三页各位看到吗？如果你们的佛学尤其天台的基础不够的话呢，这一段文你们可以能看多少看多少啊，不必勉强自己非要看懂不可啊。那么如果真要的话也可以去请 MP3 或录音带，空师傅也有讲轮贯这段文啊，他的消文。我个人觉得空师傅对于轮贯这段文的阐释演绎倒也很精彩啊，是值得各位去学习的。然后第二页把这14页开始第三行就开始讲五重玄义，有没有？第三行五重玄义就是四明解释地藏菩萨本愿经这几个字。第二个呢就是变体，地那个字在14页的倒数第四行，各位看到吗？经云如地诸有情，那个地各位可以圈起来。那它主要的意思是三个，就是14页最后一行的，所以能持能育能载能生。15页第一行，从初地具有住持生长贺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那我个人对于地藏的地的解释当然也是通于这个，不过我比较偏禅家的解释，地就是心地。佛法最重要的不共的解释就是心地法门。刚才有学长跟我讲你怎么样劝别人信佛，我说啊，劝别人信佛先要让他发起学佛的动机，而不是立刻就跟他讲法门。法门是没有方向性的，法门也没有决定适合谁不适合谁，都要看他的心地是怎么样子。所以如果他的心地能够发起一念心，对于世间的苦集恶地有深切的迫切感，然后他也认为去寻求这一生把这个苦集的实相啊搞清楚，甚至呢怎么样能够摆脱苦集恶地的系缚，你才有跟他开始一块探讨哪一个法门比较适合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心发不起来啊，你讲什么都是对就对了，不对还是不对，就是硬碰硬的啊，一翻两瞪眼的问题啊。所以色受众生绝对不是刚刚学佛的人他可以做得来的，所以更不要说你身边的亲人啊。要了解每一个人的心是很复杂的，所以整个地藏这个地的意思呢就是心的意思。 那你没有这个当基础啊，你谈什么都长不出来。这就是地藏的地这个意思。好，那藏的意思在十五页，十五页倒数二四五行，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个藏者？藏者是约比喻来说的。那为什么念作藏呢？就是它能藏，它就像宝藏一样。礼拜六听课，有一个学长就跟我讲啊，如来藏啊，如来藏啊，那个藏是什么？他就提了。他读色大圣论的一个意思就是金土藏，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我们的心呢、啊，就跟金土藏矿脉，它就像矿脉一样，它含藏有黄金，对不对？有贵重的金属，可是它也很多的砂石混在其中，所以你必须要用火来提炼，才有办法把熔点比较低的。砂石啊就先过滤掉，取它的黄金出来。所以呢整个这个就是跟修行有关系。所以呢这个藏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讲这个心地啊，心地含藏一切的可能性。地藏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那这种可能性在我们今天散心的凡夫呢，就是我们显现出来的惑业苦，对不对？三种藏。我们都说我们的这个毛道凡夫啊，业障深重，不只是业障啊，我们烦恼障也很重啊，报障也很重啊，啊，这三种障碍呢，障碍的我们呢不得出离啊。可是，一般的标准凡夫，大概连这个东西他都不知道，因为他会看到里面有一些偶尔的乐，啊，偶尔的乐，这就是凡夫很不知道怎么样出离苦的理由。好，这多说就先摆下。那么青莲国师对于这个藏的解释很多，本愿的本的解释在十七页倒数二四六七行，他说次是本愿之法，本就是本习，就是无始劫以来，或者叫做本地根本啊。那么我们一切是都要有一个下手处，那下手处一定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心地，所以这个本呢就合到我们的地啊，地藏本愿，一个字一个是对的，地藏要发用，地藏是体，那么它要有用呢，都要从根本开始发起。那么怎么样发起呢？要做愿，因为愿才能够导行，所以本是一个下手之处。从哪里下手？从自己的心地下手。那么怎么样让心地走得出这个金土藏这么杂乱的可能性呢？就要发愿，以愿来导正我们的行。所以呢愿就相当于藏，因为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你不要忽视发愿的功德力。这部经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发愿，怎么样以愿来导行，用这样的本愿功德能够去结合地藏菩萨的本愿法界的能量。那这个就是整个本尊相应法它几个基本的理论。好，这个是本。那么愿呢，接着下面在隔壁那行，你们看到好，它里面讲的有几个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长者子光目女啊，婆罗门女。所以本经呢几乎每一品都有菩萨法身大士用各种不同的身相来示现，不管经过怎么样的过程呢，每一个人都以发愿做结束。我曾经很早以前跟各位讲过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们花点用心的话呢，就把每一品里面每一位菩萨每一位大德他所发的愿啊，特别把他用红笔啊抄录出来，或者是把它刻画出来、刻具出来，当作你们自己要学习发愿的一个范本。好，这是本愿的愿。好，再来就是经，经就在十八页倒数第三行，所以本愿是合在一块解释的哈。那经就在倒数第三行，经者圣教的。总名，那个都名，都名是总的意思，总的总一切的圣教都叫做经，只要是圣人所讲的言教，用文字把它记载下来就叫做经。 可是金呢，不只是文字的功夫而已啊，金它有很多意思哦。在接下来他讲了、有涌泉意，有出生意，有神墨意，有结脉意。我比较喜欢用的金的意思就是贯色，就像我们的念珠吗，一颗一颗的珠子都打了一个洞，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中间没有一条绳子把它贯穿起来的话呢，每颗珠子就是散的跟一盘散沙是一样的啊，就没有办法成形。所以你可能我们此时彼时无量劫来可能也造了很多修学了很多的善根，可是如果没有经来贯摄其中的话，它不成功的。也就是说那个经是什么，经就大乘来讲的话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我们的方向。我刚刚说法门本身是没有方向感的，方向感是由心去赋予的，你心有个愿，它会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贯穿成朝向那个目标完成的功德力。所以整个这个经呢，可以说是成就功德的关键。所以我们说啊，经是印心的啊，来跟我们自己的本愿发心呢去印刻。再来啊，底下第二段就是讲完释名了，再来就是辩题，19页就是题，对不对？好，那你们标一下就好了。到22页最后一行，体就是这部经它的根本啊，它的理论就是在体的这个部分。那么怎么样去证明这个理论呢？就从第三篇不思议行愿为宗，宗就是宗去，就是下手处，你怎么样开始实修体，就是你要达到你要去证的目标啊。你要去证到什么目标呢？的确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从凡夫啊，跟我们一样的心地风光啊，慢慢透过无量劫修行成就的，不是天生世家，不是自然弥勒，都是我们今天从薄地凡夫、毛道凡夫这样子去面对我们的三藏，变成三德密藏，以涅槃为这个分位，各种功德假力的各种佛菩萨的功德力。那怎么样去变成那样子的功德力呢？就从行愿下手啊，就从行愿下手。所以我们礼拜天我有一个学长来跟我问啊，他说啊，菩萨地是不是说的太高远，我们今天薄地凡夫做不到。我说佛是什么？佛是觉，你自己要产生自觉，而觉得大家都没有这个决心，这个决心是对一个人要能够做对的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有一切的成长跟一切的改变都起于决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决心的话不行。像刚才我上课前在对面教室跟这一段时间去参加龙波通洞中禅，我就问他禅修心得怎么样，他说啊，手酸得要死，一天十几个小时，不是走就要手比来比去，比到手都变成很酸痛。他说他后来放弃了，就想像我们咱们大乘一样的，只是打坐啊，只管打坐。后来那个龙婆通禅师啊，用他很生硬的泰国国语啊，在耳边大声的讲洞中禅。后来就在白板上请那个执事啊，在白板上写了几个字。请不要把别家的禅法带到我们这边来。我就跟他讲啊，你去跟人家求法，你就要用人家的禅法，你去那边用你的方法干什么？没有恭敬心，这是不对的事情。我说那你到底学到什么？他说什么都没有学到，这次学到的东西就是知道怎么样前进跟后退。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没有开发决心哈、大家都以为只是心外求法，看那个样子啊。你只是要去由你眼中所看到人家笔画那个样子，然后把它弄过来，而不晓得怎么样去用心，把心用对了，那个方法才会能够变成一个很棒的助缘。那这个很难说，我觉得这都是还是善根修学的问题。但是行愿能够让你聚集这个因缘，如果你没有愿的话呢，这些机会到你眼前来，你都根本不假一顾的啊。 所以就跟我们世间法一样，世间法我以前做气管的时候呢，目标管理、方针管理几乎都是不二法门。你要让一个人进步，要让一个人上进，让一个人积极，都是要从目标设定下手。那佛法也是一样，没有发愿都不算开始，对不对？你学的再多的法门都不算开始啊。这是第三个明宗。那么学这部经有什么用呢？在25页第五行有不思议方便的业用。所以我们本经当中有一品叫做存亡利益品。通常大家都以为地藏经是度亡的经，你读完存亡利益品就知道了。你纵使想用本经的诵读或者是塑像啊、供养啊、赞叹啊、读诵等功德来做功德，你所回向的对象也只得你功德的七分之一，反而修受持这部经种种十法行法门的人呢，自己反而得七分之六。所以也就是说，这部经呢告诉你要面对受苦的众生，度一切受苦的因缘，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修行而有功德，对不对？用自己的善根功德回向。如果你能够因为你要回向的家人或者是眷属啊，以他为缘呢、然后你自己因为修地藏法门的方便止观成就了圣道，对不对？成就了圣道，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对不对？他这一生是最后生，来世现八相成道。他母亲虽然没有机会养他成人，可是就因为生出他的功德就能够上升道理。所以从这一品就可以知道，不要把地藏经当作度亡的经。度亡是度掉你之间对于一切人世间业障难逃那个无力感，那个消极的心。所有苦其实是敦促我们快一点成道的增上缘。所以以行愿为宗，以方便，方便请注明一下，那方便不是随便啊、方便是止观的意思，能够让你快一点的去认识到世间的实相，能够快一点的更积极的猛力加行，乃至于你这一生就能够承办正涅槃的功德力。用你成就圣道，用你善根成熟这样子的功德力呢做回向，满足你的本愿，这个叫做不思议方便用者啊，不思议方便用者。那么昨天呢，孟总老上经算讲完了，他昨天特别还有功德组啊，跟每一个去听的大众都结缘了一套木轮，当然是用塑胶做的木轮，不是木制的，不过就是那个簪茶轮啊，19颗簪茶轮，好像在场有很多人去的，应该都有跟那位功德组结到缘了哈。那么他就说了。得到清净轮相当然是一个我们很希望有的结果。他说啊，要沾轮相就必须要拜忏，而拜忏其实就是修止观的前行方便。而修止观拜忏也好，他所得到真正的清净功德的发相是什么呢？你本来会很生气的东西不那么生气了，你本来非要不可的东西呢不要也没有关系了，你的烦恼对你的系缚性就薄了，没有力量了，三业就比较自在了。这才是真正的、拜忏修方便止观，乃至于你要不要去沾轮相之外最重要的功德力。所以各位一定要比较珍惜，像这种才是真正的善根发相啊。另外我们都说过了，既然这个经是地藏菩萨所说的，所以它里面所许诺我们的一些不思议的业用都一定成真的，只是你今天的业重，你不认得深意，所以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它相应啊。因为你要修这个法，自心很重要，那个自诚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整个这部经就跟你讲要从发愿下手，那怎么样能够成就，要靠你的方便止观成就圣道，成熟你的善根。他所善根发出来的相呢，怎么样能够跟地藏菩萨的本愿感应道交呢？要自诚心。 所以都告诉你要成就自己的善根，才是整个修地藏法门的关键，而不是要得那些不思议的神秘神通的现象而已啊。那现象一定会有，但是呢，绝对不是你今天用虚狂的心啊，这个贪神通的心去跟他感应道交的。好，这就是不思议的方便。好，26页就是判教相。青莲国师把这一部啊，大家都肯觉得只是给小孩子读的一些夜因果报很事项的经呢，他居然判为无上醍醐。无上醍醐就是圆教，是最圆满的教导。一个最圆满的教导，在华严经的判教里面呢，它被称为叫做世事无碍。其实天台也有类似的说法，天台学者说圆教是什么？一沙一尘，无非中道。任何一个围城，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粗的四大物，哪怕是无情物，它都具有中道实相的圆教义。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智慧看得懂看不懂？本来它不没有障碍的啊，世事无碍的。可是今天呢，你理不通达，心又散乱，所以呢，你见不到实相。那怎么样去见到这个实相？还是回来，从行愿下手，对不对？得到方便的不思议用，自然就可以证到不思议信事之体。就这一念心，它虽然是无名业重，可是它要转成什么四智菩提，也是一念之间的问题而已啊。所以整个圆教的法义就是就地还家，你在哪里跌倒，那个地方刚好就是促成你成佛的最佳的增上缘。所以整个地藏经就是标准的转业为道，把一切最深刻的恶缘转成无上菩提道，这个圆教义最深刻的一部经的体现。所以这部经就跟你讲，你越碰到苦的觉受，越是你成佛的机会到了。问题是你怎么样善用其心，把所有这些无明跟法性、业跟道、事跟智，所有的性相都扭转乾坤。所以都在你一念之间，你会发觉孟藏老和尚讲了很多话啊，讲了很多很多次这八个字，很多人大概不太听得懂他的东北口音。我讲给各位听，这八个字很好：有痛痛觉，无觉觉痛。的确有那个痛，让你觉得痛，可是那个痛不会让你的觉性没有觉，懂意思吗？是有那个痛让你觉得啊，让你感觉到痛，但是那个痛不会让你的觉性失去觉的功用啊。有痛痛觉，无觉觉痛，那个觉是清净的，觉是自在的。因为它是清净，它是自在的，所以它才能够觉得痛嘛，对不对？觉得痛不是自己痛，觉性不痛。所以我们经常讲所知障，所知怎么会是障？是我执法执障所知。因为你有一个执着于相，执着于你情绪习惯的这种粗重，所以让你呢去求一些所知境界的时候呢，会有成见做障碍，会有情绪的做障碍，让你在所知境界当中呢片计，把少分当作全部。所以我们经常在聚舍论也讲过一句话，所知不是障，但是有障障所知，跟孟山老和尚那句话是一样。有没有那个障碍？有。那个障碍不是你的所知境界，境界不生障碍，你的我执法执才把你的所知境界变得那么不明白，变得那么不清楚。是你的我执法执障你的所知，你的所知境界并没有障碍你，它也并不会令你生出我执跟法执。你的我执法执根本是原相之后呢，自己于无中生有的，所以觉性是自在的。这个就是整个地藏经它背后要讲的东西。所以你千万不要送地藏经感觉它整部经就在讲牛鬼蛇神这些鬼怪事，完全不是，完全不是。 所以啊，上礼拜我自己很难过的时候呢，每次只要病苦来啊，很奇怪啊，我都不会念观世音菩萨。我第一个会念的就是地藏菩萨，啊，也会念药师佛。再苦一点的时候呢，我就会念阿弥陀佛，干脆带我去了。就是这样。为什么先念地藏菩萨？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苦让我感知到众生皆有苦。啊，然后呢，念药师佛是希望我今天能够为众生，因为我这个病苦而缘，求增上大家安乐的利益。真的，如果此这一生的缘起缘算是尽的话，那么保住我来生继续学佛的因缘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我自己的相应境界了啊、哦。那你们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像我们那位老菩萨陈仁明老居士，他就跟我讲，他念了好几年的阿弥陀佛，他就是不相应，他转成念观世音菩萨，他就很相应，就是过去生的栽培嘛，懂吗？你过去生跟哪些菩萨有缘很难讲，可是千万不要以为你跟哪一尊菩萨有缘，你就是属于哪一类的人，不是，都是结缘的关系，可能跟你过去生所发的愿结的缘，跟你今天的这个善根栽培，跟这个东西相应，所以你才会有这个啊，才会有这个因缘。好，底下呢算是很重要的，在28页。我上礼拜我就用旃檀经跟各位来总科这地藏经的13品，对不对？所以整个地藏经是要你修一时境界两种观道的。所以呢，整个地藏经它背后是有观，你诵经是要能够依文起观的，啊，是要能够依文起观的。所以在28页倒数246行这边就跟你讲总是观法。然后呢，在29页这个地方呢，他当然讲了一些一心三观的事情哦。不过这个是天台的说法，而本经呢说的是一时相啊，一时境界跟两种观道。两种观道其实指的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你还是用止观双运，在入地以前呢修唯心是观，在入地以后呢修真如实观，对不对？就用奢摩他毗婆舍那两种观道，地前地上啊，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一行三昧啊，一行三昧。好，那细的文你们就自己去看有关这一段了。好，翻过来到33页，开始别解经文。先讲这经文13品的玄义。我个人在上礼拜所写的玄义跟这里有相同有不同，各位学长可以自己去看。那么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在33页第二行，看到吗？好，那么这一品讲的是续分。我上次也跟各位讲啊，刀立天宫神通品，刀立天宫是我们欲界六天当中的第二天，第一天呢是四天王天是天龙八部护法龙神的住处啊。那么除非你发愿当金刚龙神了、啊、否则你大概不会升四天王天啊。那福报够好，修十三业道福报好的人，其实最优先上升的天就是刀立天。所以刀立天是表我们今天在欲界啊一个福报殊胜的所在地。那么神通者就是你的自在能通达。那么到底我个人对他的解释是说，这部经就跟你讲，当你有福报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比如说你人健健康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福报吗？不会，你还在心外求法，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取入于五欲六尘当中，追逐自己啊目前没有的，追求自己还不满意的，对不对？回来后来，当你的一个关节不行了，呼吸不畅顺了，整个排泄，整个一切的心脏血压，所有一切四大不平等了，你才知道原来我所有一切的福报共依止处在哪里，就是这四大，就这四大，还有别处吗？我们居然还在四大五蕴之外去追求心外之法， 在那边得到不满足，却不了解我在四大福报正在受用之处是神通妙用的所在。可是问题是，我们正在受用四大平等福报事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要感恩念恩报恩，快快的知道暇满难得，赶快修学圣道。这是这一品的玄义，赶快用你今天暇满难得的法器，借着病苦还没有来找你麻烦，你知道无常迅速它会来的，对不对？你看到众生受苦就知道啦，下一个一定就会有你的份吗？所以整个地藏经的发起就要你在这边产生一种警觉，依照众生的缘开始起一种警觉。警觉什么？修观。修什么观？修无常，修苦，修无我，修空，修一切业因果报相续缘起世间实相的一种思维修。不要让自己随顺颠倒见，你才有办法在人天的福报受用事底下得到神通自在。否则你如果只是去受用你过去先业报得的福报啊，当然可能我们在人间的福报不像道立天那么好，不过他是用道立天的福报殊胜来比类，因为大概是人间啊福报最好的人在这个法会都会升到道立天去听佛说法，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在那里所听的是什么，哎呀，我们是在众生界当中福报很好的，我们应该要发愿，对不对？为无量众生得离苦，不断的去修学圣道，以这个为菩提心的依止处去修学圣道。所以整个经就从这里下手，而整个这部经有两个代表发愿。第一个是长者子，长者子是见佛像好，对不对？第二个是婆罗门女，长者子是刹帝利种姓，是官，大作国王的儿子啊，或者是至少宰官的儿子。那么圣那个婆罗门女呢，是那边的祭司，都是当属印度最高级的两种种姓，也就是说在人道当中两个福报最好的。那他用长者子来见佛像好，问佛你为什么有那样子好的功德，他说就无量众生得离苦。那么婆罗门女呢，她有那么好的福报，也那么好的知识水平，然后呢她感念到，哎呀，她父母会死，对不对？她当然也不是马上立刻担心到她也会死，她想要知道她母的去处，她发觉她的知识，人间的知识，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可是就是不知道她母亲死了去哪里，对不对？所以他就为了这个事向觉华定自在如来问，怎么回事？他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我怎么才能够知道母亲的牲畜？用这样子的因缘才开始发地藏的本愿。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面对福报的时候到底要怎么说。那么前面有一个十种光明云还记得吗？然后有无量种种的慈悲喜舍解脱等智慧音，也告诉你所有一切的境界事都在用两种因缘让你启发觉性。第一个神通震动，用十种光明云，光明的意思代表智慧，云的意思代表周遍，所以佛菩萨的功德力呢是守护在我们四周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么样子的神通震动的不思议境界背后，都有慈悲喜舍解脱三昧等智慧言音于中蕴含着，所以你一定要看得懂，所有一切有情无情都在宣说圣义地，只要你懂得用心。所以它还是我最爱讲的四个字，善用其心。你只要多留意有情无情，无不是法音宣流变化所作，都是佛菩萨的本愿功德力。在我们今天没有去沾恶道受苦因缘的因地，都用这种神通变化，都用法音宣流让我们来悟入圣义， 这个是整个道立天宫神通饼这边要谈的整个关键。好，底下呢我会入大课再跟各位来谈。然后呢34页第二段，它的科名在最后一行，分身集会品第二啊，从第二段就开始的，缘由记起正十几章，地藏分身乘时集会，其事无非皆为地藏，故居正中之首。你看倒数第四行，他说啊，原来地藏菩萨分身法界，包括在座你们可能都可以，因为你们发地藏菩萨的愿，也都可以去分享到地藏菩萨的本愿功德。所以地藏菩萨的分身功德呢，原本是从体起用，对不对？从体起用。但是呢，第二品的分身集会品，就是当你一念心动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因缘，或者看到如来相好，你起了追求圣道的心的时候呢，那么怎么样呢？就舍用归体。你分身法界地藏本愿的分身功德，都会聚会在你一心所在之处。所以呢，一体起用，舍用归体，一直都是体相用三大不思议的变化功德，不思议的变化功德。所以你千万不要去问，你跟佛、跟菩萨、跟众生，到底是一呢，还是异呢？它是不一不异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什么？法性共同。可是呢，各个的缘起都同一一个体，有种种的差别相用。所以当你呢一心办到的时候呢，所有法界分身功德都可以舍用归体，摄机会本，同归于处，都摄护你这一念本心，具足无量功德力。所以整个的修行就是这样子，要分身集会。在分身集会品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十方法界的地藏菩萨都来到这里，率同他因度、未度、已度的众生都来到这边朝礼佛。你说他已经度的可以带来，没有问题，正在度的如果还没有度成功，怎么会跟他来？更好玩的是，他还没有度怎么会跟他来？懂意思吗？所以由此知道，讲的是那个缘起，讲的是那个本愿力所带起的缘起。他既然发愿度所有一切众生，众生如果不空，他是不成佛，所以他一人来朝礼于佛，所有跟他有缘的众生都同在那个地方见佛。这是拜忏的基本原理。拜忏为一个人，我做错了什么事来求哀忏悔，那是一种功德力。既然我一个人拜都拜了，我为什么不向全天下的人宣告，所有跟我问题相同的同在我处，那拿出心呢，都为我心所护念，同在佛前跟我一起拜忏。所以昨天有一位学长跟我一块去天梦山老和尚开示，他跟我讲，我们好几个月前有一位共同学习的一位学长，讲名字没关系吧，就代员嘛，就被摩托车碾断了他的那个脚踝骨，然后呢打了钢钉，他大概四月初就要去拔钢钉了。那位学长跟我讲说啊，当初我就发起为他送药师经，然后呢那位学长啊，他为了我们这个代元学长康复起见呢，一直送到现在为止。他昨天问我说要送到什么时候，送到他回来为我们，因为当初我就指定他要为我们跟慧玲啊要一起做练讲，可是他就出了那个意外嘛，所以说啊你就继续送吧，送到他回来为我们复讲，不管而后碰到哪个因缘要复讲哪一部经，那就看因缘了。所以啊，如果你只为了自己，当你自己问题解决了，你功课就是不是就不做了，对不对？你只要想象得到这个问题，哎呀，司法界里面还有众生为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在受苦，你的功课就没得做完了一天。我告诉你， 你只要还有的无聊的时间，与其放逸懈怠，还是愿意去做做功课。等你开始有做功课的清安想之后呢，你会发觉，与其去做这些加行呢、啊，比起你放逸懈怠，身心安乐的多了。你们有经验的自己想想看。所以绝对不要有所求，对，用一个有效的目标敦促自己去修法，那是方便，那是一种加行的因缘。可是慢慢慢慢，你看你的时间跟空间，你的生命，你的看人性，能够摆进多少次的加行，对不对？你的生命的能量就会一直不断的改变。请记住，本经非常重要的生密之意，就是存亡获益。你一人做功夫，法界的缘起就一起在改变。不要忽视这个，不要忽视这个力量。所以呢，分身集会就是这个。啊，当你一开始做功课的时候呢，所有跟这个缘起相应的法界的能量呢，都聚会在你一心。这一心就像是一个永不断电的电池是一样。你看多好，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得佛菩萨加持吗？加持灌顶就是这个意思。好，35页开始就是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那么从这里开始呢，一直到36页倒数第三行，各位有没有看到观众生业缘也？从这一品开始呢，连续三品刚好从三个角度谈业因果报的甚深意。那么第一个观众生业缘品，我们还是看底下的大科比较清楚齁。就在讲我们今天为什么企业，是因为我们有祸，有烦恼的逼迫。所以在烦恼逼迫逼着我们不了解全部的缘起的情况底下呢，去无明造业，而熏习了有漏的种子，设藏在阿赖耶当中，阿赖耶识当中，等待缘起呢来受未来的苦报。所以今天问我们为什么轮回生死而不能出离，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观众生业缘品就告诉你，整个地藏法门的观，它的所缘就是业因果报相续的爱非爱缘起，这个就是本经的所缘境。而这个东西啊，在在出处无不是所缘，所以你只要看到众生心在哪里变化所作，那里就是你今天地藏法门的观，起观的所缘。所以啊，无不是地藏观的所缘之处。可是爱非爱的缘起，这十二支的业因果报相续相，难道只有受苦这条路吗？不然，接下一品叫做阎浮众生业感品，从36页第二行开始，他说啊，上一品说因祸造业，此品讲由业感果。你造了业到感果中间有一个甚深意，如果你懂得佛法的话，你就懂得转念，你就懂得把业因果报相续的缘起当作所缘观，不思议行愿，善用其心，能够带动起不思议的方便业用，让你的果报招感的意趣会有大大的不同。所以啊，我们先不谈观众生业缘品的内容，因为这一品呢都在讲这些果报的痛苦事。可是呢，话锋才一转，入到了阎浮众生业感品，出来的是谁？出来是地藏菩萨。他向佛重新宣告，他在分身即位品答应，他向世尊答应了三次，说从你灭度到弥勒再来，中间这段时间，三界三恶道的众生，所有的业因果报得出离的因缘事，由他负责，请世尊莫要挂虑。阎浮众生业感品一开始就是地藏菩萨出来在重申他的本愿，重申他本愿，然后开始为我们教导不思议的方便。所以在这一品当中呢，我其实把它科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定自在王菩萨为我们来请问，为我们来请问地藏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发什么愿， 而世尊呢就为定智庄菩萨讲了两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呢是两个国王的事情。啊，有一个国王他说他要先成佛再来度众生。有一个国王呢说他要度尽众生才要成佛。前者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后者就是地藏菩萨。啊，在这一品当中有这个因缘。第二个因缘讲光目女，光目女也是为了要感念他的母亲造业，他活着的时候呢一直劝他学佛，他不愿意，他不愿意，等到他母亲呢下了三恶道，然后呢再因为他的超度得到他们的婢女之家受生，他只能活13岁的因缘。整个那个因缘呢他就问那个罗汉福度罗汉说到底怎么样能够救他的母亲，用这个因缘呢光目女为这个因缘发愿。这些呢都是地藏菩萨过去的本身本事。所以这部经到了这里同样讲业因果报的相续事，可是为什么他转而用定自在王菩萨为我们请问，而世尊为他讲这两个因缘。更好玩的是这一品的第二大段就是四天王天出来为我们问，哎，奇怪了啊，愿发一次就好了啊，为什么地藏菩萨了众多分身屡次各种形象出来受身，就因着不同的因缘重新再发愿，他愿发了什么时候才会愿意完，他就问为什么地藏的分身不断不断的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重复发愿，他就问这个事情。所以这部经摆在观众生业缘品跟底下的地狱名号品中间，就告诉你整个转念善用其心的关键就在不思议的行愿。怎么样把恶缘的所缘境，业因果报是苦集二谛所说的世间实相，的确真不真实，业果是再真实不过的东西，可是必然受苦报吗？必然不自在吗？他说不必然。怎么不必然？由你的行愿开始转你的念，把这三品啊，观众生业缘品、阎浮众生业感品跟地狱名号品，最后你知道原来这些业因果报事都是什么？都是片剂所知，名言事而已。我在这里稍微停下来讲一下业因果报的相续事是什么事。比如说各位不晓得有没有香港脚的经验，我自己是没有过了，但是我看我弟弟香港脚整个的过程是这样。你长久啊把你的鞋子啊潮湿，对不对？或者是穿着密闭不通风的鞋子流汗闷湿，于是呢闷湿就长霉菌嘛，对不对？于是它就开始有霉菌让你脱皮，让你生泡，水泡会发，然后你的手啊脏脏也不去消毒，就抠它烧它痒的时候呢还蛮舒服的，等到你把水泡烧破了之后呢，你手的这个细菌啊就感染了那个水泡的伤口。如果不好好处理啊，最极端的病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整个脚趾头都会要去做各种开刀切除的手续。各位有没有发现整个我刚刚讲香港脚从原来只是受潮到后来的蜂窝性组织炎渐次变重的分位假例，都是因为一件事情，你不去好好搞清楚缘起，只想暂时得乐，对不对？也不用清净的因缘去受用它，就囫囵吞枣马马虎虎就过去，越搞越糟糕，越搞越糟糕，越搞越糟糕，都源自于暂时图乐，不清净受用，无明行，对不对？相续造业，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件事，都是一种习惯不改。什么习惯不改？想要暂时得安乐，管他真实的缘起是什么，就用自己最能够立刻得安乐的方法去造业。所以等到你地狱受苦的时候还是一样，还是不想去搞清楚缘起，用暂时得安乐的心态应付过去就好了，没有跟没有自本的心，只想 治标就好，懂吗？这三品接在一起就跟你讲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名言假立因果分位的施舍，本来只是这样的相续式。可是如果你只要放任你的习气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流转，一直不断这样的造作，地狱的果报也不过就只是霉菌让你脱皮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四大不平等严重的结果而已。到那里你还是继续在串习你在人间习惯做的事，没有别的，懂吗？只是你今天的整个业因果报的那个因缘果四大的五蕴的结业深深开始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当你的因缘果报一直变化，你顺着同样的习气，它的苦痛它的不自在就会越严重，只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能够出离？知道这是业的牵缠吗？那业怎么样能够出离？用道来转嘛，用智慧来转出这个新意识的习气嘛，把业转成道，把事转成智，用智慧转你的烦恼对境，就是整个地藏菩萨修观的因缘。所以读这部经的时候呢，要把这三品合在一块儿，重点在阎浮众生业感品这一段，地狱名号品跟专观众生业缘品这一品都在告诉你，世间受苦如果没有智慧出离的话，它必然的结果。可是地藏观整个转念的关键就在阎浮众生业感品，因业因祸造业，可是业感果中间还是要带缘起。佛法讲的缘起，缘起就是地藏观，就是转世成智的所在处。所以本经就是告诉你，越是苦逼迫的时候，越是你今天要发猛力意乐成就圣道的时候，对不对？该要怎么样去治病，就顺着正当的因缘。孟上老上讲得很好，他问我说，你念地藏经怎么治癌症？他说啊，生病有生药医，佛法是心药治心病。你什么因缘不去找人家去看病求药，你就想要去诵地藏经就自己会好，这就是心病。心病要心药医，这个药啊把你的心病障碍除去了，你才会好好的当病人，对不对？病万一不能好，你就知道念佛名号成佛的增上因，反而是好事，完全不是坏事。所以在地藏本愿的观法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坏事，对不对？纵使我今天没有办法出离，顺着造业去受果报了，它也是应当的。所以在修地藏法门的人而言，包括下地狱都是去上课，都是去求法，都是去受教，都是去得增上缘，都是感恩报恩的一个所缘境，都不是坏事情，都不是坏事情。用着眼前没有恶缘的光明心态，就是一开始刀立天宫神通品，一开始那十个光明云背后都有慈悲喜舍解脱三昧等不思议的法音宣流在里面。越是苦的受用境界，越是这种东西深刻。当你被福报蒙着你的眼睛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佛法的话是入不到你的心里面去的，真实的受用处都在这里。所以绝对不要跟别人夸耀你的法门有多么高明，法门本身没有高低，它不过就是药。连你以为地狱的果报本身它都是药，是地藏观的所缘境，它哪是不是药呢？所以法华经常会说啊，片眼望去每一样东西都是药，问题你要找我找什么药？跟你治什么病有关系吗？药无自性，病也一样无自性。业因果报虽然是真实，但是它是空性所现，对不对？空性不就是佛法大乘理趣最重要的药吗？所以到底它是系缚式还是解脱缘，就是一念之心一念之间的因缘而已。 好，这里是这边我离文稍微说了一下。那么阎浮众生业感品从36页倒数第二行一直到38页倒数第四行，故云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底下呢就讲地狱名号，地狱名号就从这倒数三行一直到39页最后一行，此问地狱名号之深意也。深意是什么意思？请看最后一行，普贤发愿请说，见大行之不修是悲心之迷奸。所以地狱名号，尤其这一品讲的地狱主要讲无间，无间地狱，连无间地狱只不过是众多地狱里面的一部分，是最苦的那一部分，连无间地狱都有众多名号的所在地。由此整部经告诉你的甚深意是什么？要让你看到地藏菩萨大行之不修，地藏菩萨悲心之迷奸。因为他的本愿既然在佛前是事实，他的大恨他的悲心一定是弥漫法界，无不是地藏本愿守护的所在。如果无间地狱乃至于地狱无边，名号无边，无尽无量，那么地藏的大行，地藏的悲心，本愿的功德力就是无所不在。反而不是去念到这么多地藏名号心生恐怖，反而要心生对地藏菩萨的感恩心，懂意思吗？要深信解地藏的本愿力是随时在守护你，守护你，一直提醒你因地的时候要保养你的身心，四大不平等的时候该要在这边不要受不必要的苦。所以永远都用地藏的本愿观转你的念头，升起悲心，起大行，用大愿做根本义。这就是这三品啊，其实是整个地藏经的关键的三品，整个那个所观境，我们上礼拜讲了，这就是它的所缘，地藏观的所缘就是这三品。用这三品呢来讲地藏本愿的这个所缘境是。好，翻到第40页来，